我现在是不是能听到了？现在能听发出语音了吗？啊，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啊，这是我特别特别在意的一点。伊丽莎白一世呢，是亨利八世和他的第二个妻子安妮·柏林的女儿啊。我们之前讲过了，亨利八世为了得到一个男性的继承人，并且因为当时他非常爱安妮·柏林。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啊，对抗了这个当时的教皇啊，就是从这个教皇天主教廷里分裂出来，成立了英国的圣公会啊，几乎是与教廷决裂的这样的举动啊，然后甚至于就是大开杀戒啊，这样走了一个很特别的路。当时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生个男性继承人啊，安妮·柏林呢一直也说自己怀的是个男孩啊，各种各样迹象都是男孩，所以呢，伊丽莎白一出生是个女孩，这个太让亨利八世失望了。但是他仍然是非常，当时还是非常爱这个孩子的啊。这个爱的表现呢，第一是把伊丽莎白作为了王室继承人啊。然后呢，还专门给他在这个皇家庄园里盖了一个单独的府邸啊，专门的给他建了一个府邸，把他这个继承权呢排在自己年长16岁的姐姐玛丽之前，而且呢，让他姐姐给他做了侍女啊，就是玛丽做了这个伊丽莎白的侍女啊，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但是就从他出生那天开始，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的关系越来越差啊，那母亲是连续的怀孕流产啊，生了男孩子也保不住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到了伊丽莎白2岁08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啊，安妮·柏林就被罗织了很多项非常可怕的罪名，被砍头，婚姻关系宣布无效。这个小姑娘就被剥夺了王室称号啊，她就成了一个这个私生女啊，叫私生女。于是小姑娘就开始周旋于各位继母的生活之中啊。她跟她的母，跟她姐姐玛丽是不一样的，因为她姐姐玛丽是比她大16岁啊，少年时期都是在亲生母亲的关爱下长大的。虽然到他青年时期，就青春期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让他和母亲见面，可是玛丽这个毕竟是小时候是妈妈带的。可是伊丽莎白不是啊，伊丽莎白是从2岁8个月母亲就被砍头了啊，之后呢就是各个继母，尤其是第一个继母呢生了儿子，也就是他的弟弟爱德华啊，所以他实质上好在这个继母呢性情比较温和啊，然后呢他就是在不停的讨好各个继母和他的这个包括他的侍女包括所有的人啊，就是活得很艰辛。有一本小说专门讲这个伊丽莎白的，就是一个传记性小说，伊丽莎白的童年时期其实过得是蛮辛苦的，他拼命的去讨好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好在呢各位继母跟他关系都不错，特别他还有一个表姨啊，就也是被他父亲砍头的那个表姨。那个表姨呢帮他恢复了很多东西啊，但是呢好就好在因为他跟继母关系好呢，他还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啊，而且他父亲呢对他基本的认可，并且呢他从他父亲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从小就知道要讨好好自己的父亲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父亲的很多思想对他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他的最后一任继母，也就是亨利八世的最后一个妻子，在前面我讲亨利八世的这个过程之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这个女人呢非常的聪明，是一个当时最聪明的女人啊，自己写书有见识有思想啊。她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新教徒啊，她的这个最后这一任继母呢实际上对伊丽莎白的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等到她父亲死了之后，她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爱德华六世 就登上了王位啊，然后几年之后才死掉。啊，他这个安德华六世我们也讲过，这是个纯的新教教徒，他就非常喜欢杀这个天主教徒，凡是不认可他的这个教义的就杀啊。然后呢，由于他对这个姐姐们的宗教信仰不能够有信心啊，同时他作为一个新教教徒，他认为必须要保证这个新教教徒的传承，因此呢，他就准备把这个王位传递给这个 Jane Grey 啊，就是 Jane Grey 他本来想结婚的这个女人，而且从这个血统上来说呢，也是婚生子，因为他认为他两个姐姐都是私生子，不能算啊，所以他就把他这个父亲的遗愿给破坏了。实际上当时他父亲的遗愿实际上是以法律继承法的名义写在法律里面的啊，就谁来继承，但是他破坏了这个，就直接给这个让 Jane Grey 去当了女王，结果没九天就是玛丽一世在这个天主教会的帮助下就把这个 Jane Grey 给逮起来了，后来给他干掉了啊，叫玛丽一世成为女王。玛丽一世呢是个纯的天主教徒，他从小就是信天主教，我们上次讲过了啊，他对这个新教，特别是新教比较极端主义，就是比较激进的这些人，毫不在意的杀啊，杀头啊，而且杀的时候是，就是不管你妇孺老少啊，哪怕是你老头或者是小孩一律杀啊，只要你们家是这个极端的，就是相对激进的这个，新教教徒杀。在这种就是相对比较高压的控制下，对宗教的要求这么高的情况下，这个伊丽莎白一看这情况不对啊，就我要不信这个天主教，我就得被杀了啊！因为之前他是肯定是信新教的嘛，他一看姐姐这么干啊，好好好，我信天主教，所以当时的伊丽莎白是改信了天主教。他姐姐登基的时候呢，她还是十几岁的一小姑娘啊，但是呢，当时你想想十几岁快二十岁的小姑娘呢，就有人追求啊，其中的。追求他最狠的呢叫托马斯怀义，这个托马斯呢其实不怀好意啊，他本来就想着以这个伊丽莎白的名义啊恢复新教，因为他反对玛丽啊，但是这小姑娘呢就是伊丽莎白呢还真不知道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就是也跟他关系不错啊，跟他不欢不笑也是经常约会啊什么的，结果没想到1553年的年末的时候，这个一直追求他的这个托马斯呢就以拥立伊丽莎白之名发动了叛乱啊，这个率领军队一直就开始打仗了啊，这个打仗一直打到这个打到伦敦啊，就才好不容易才给消灭了。这样一来呢，这个玛丽呢就想把伊丽莎白杀掉啊，认为他叛乱叛国罪。这个伊丽莎白就坚定地认为他自己真的没有参加起义，就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虽然他想拥立伊丽莎白，但他就坚决不承认。这样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呢，伊丽莎白还是被关到了一个伦敦塔里关了两个月。但后来呢就说既然真是一点证据都没有，那好吧，把你软禁起来。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就是伊丽莎白就被软禁在一个庄园里了。从那儿之后呢，伊丽莎白就没人敢追求啊，就追求他就很害怕，就拒绝啊，基本上这样的状态，当然也被软禁了，想见他也不容易，就基本上始终处于战兢兢的，是不是会死的这种状态啊。因为这个玛丽呢其实是两次假孕，上次我们讲过了，到和第二次这个假孕反应的时候呢，伊丽莎白自己就不是这个谁，这个玛丽一世自己就知道自己其实可能是怀不了孕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玛丽一世呢，她其实当时已经嫁人了，嫁给谁了呢？当时的西班牙王子，这时候他其实后来已经成为西班牙国王了，这时候已经成为西班牙国王了。他的其实比玛丽啊要小十多岁啊，就比这伊丽莎白大一点儿，所以实际上。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国王呢，就是他姐夫呢，其实一直对这个伊丽莎白很有好感，所以呢，在这个1555年的时候呢，他姐夫就说，算了，结果呢，就这样，就是，在他姐夫的帮助下呢，就这个伊丽莎白呢就被解除了监禁啊，就到了这个宫里面来啊，到这个1558年的时候呢。 这个玛丽一世呢，因为身体已经很差了啊，就同意啊，就是将他等他死了之后，由伊丽莎白接替他作为女王，作为英国女王。这样呢，在1558年的时候，这个玛丽一世去世，因病去世，伊丽莎白呢就接替她的义母姐姐啊，成为女王。那个时候呢，伊丽莎白呢才25岁啊，正是青春年华啊，这个据说是身材非常好啊，这个仪态也非常美啊，就整个的这个宫廷礼仪也非常棒啊，长得也不错啊，是皮肤非常好，然后那个双目明亮啊，红棕色的头发，就很多人就不吝赞美之词啊。然后呢，会说大概九门语言啊，可以直接用这个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这个各国使节就直接会谈啊，所以他很聪明，而且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翻译的工作啊，很喜欢做这种翻译的工作，学问还是很不错的啊。他一登基呢，他就明确的说啊，自己要在这些专家顾问的帮助下治理国家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以呢，很多有才能的人呢就特别想表现表现。由于他未婚啊，当时很多人就想，哎呀，要娶了他就好了，娶了他就等于陪嫁是一个王国呀，整个一个那个英格兰王国就归他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拼命的一大堆人都向他求婚。但当时的英格兰却出现了非常大的混乱状态。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他的弟弟啊，就坚定的信奉这个新教啊，新教多这个就多激进的他都同意啊，他的姐姐呢却信奉天主教啊，这个杀这些激进的新教主义者。而且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是英国在这个他父亲、他姐姐和他弟弟的这些人的领导下啊，杀戮非常多，打仗也不少。钱欠了一大堆啊，这王室的收入很差，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伊丽莎白一世一登基啊，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宗教问题啊，他采用了一个非常温和的宗教政策啊。这个温和的宗教政策呢，一方面是安抚国内的两派势力。另外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当时很多人认为玛丽一世一去世，伊丽莎白肯定说不定会像这个爱德华一世一样，爱德华那个六世就是他的弟弟一样，对这个天主教徒下手啊。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教会是不会漠视的啊，就是教会就想，如果他要像这个爱德华六世一样，就去干掉他。而且呢，他姐夫就西班牙国王呢也很担心这一点啊。西班牙国王呢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就是同样是天主教的这么一个女王啊，特别呢他还对这个伊丽莎白有些奇妙的好感啊，奇妙的好感。所以他一开始就向这个伊丽莎白求婚啊，姐夫就是向他求婚，说这个你看我们俩其实是更合适啊，你姐姐比我大十多岁，我现在其实跟你年龄合适，我们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啊，应该很合适。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他必须，这个伊丽莎白必须要解决的是，一个是西班牙的这个关系怎么处啊，另外一个是这个罗马教皇，就是教皇这一系，教宗这一系对在宗教问题上对英国的这种敌视态度，因为英国圣公教啊，这整个就背叛了这个天主教体系了啊，这种敌视态度怎么改变啊？怎么改变？而且呢，他又缺钱，他又不想把这个十一税给这个教皇啊，这是他的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非常的微妙啊，这个微妙呢怎么办呢？所以他现在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巩固西班牙跟英国联盟的关系。他试图呢通过跟这个姐夫的这种关系来协调跟教皇的友好关系啊，通过西班牙国王对教皇施加影响啊，让教皇对英国不那么反感。所以呢，他的方法就是他把政策制定的非常有趣啊， 他用了一个非常温和的宗教改革方法和一种不明朗的宗教态度，给这个天主教世界呢造成一种错觉啊，就是让这个天主教呢对他没有太多的反感啊，对英国呢没有太明确的进攻态势。举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啊，就在他的发的第一批的官方文件里面，按照他的这个称谓啊，按照你大家知道啊，就英格兰女王啊，然后呢这个他还有封地，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什么伯爵什么这一大堆的称号，然后呢后面还有按照正常的就他的父亲就是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这时候还写这个圣公教最高领袖啊，就是这个最高领导最高的这个教主啊，这个称谓。哎，他不这么写，他写了英格兰女王等，哎，这个等把他这个圣公会最高这个宗教领袖这个内容给隐去了。哎，这样一看，哟，好像对他没有就是想反抗教宗的意思啊。这样一来呢，这个西班牙国王呢就想，哎，我只要把他给收了啊，跟他结婚了啊，通过一联姻啊，这个伊丽莎白还得变成天主教徒，所以呢就很努力的协调这种矛盾，所以这个教宗呢就基本上也不太想杀他。这样他实际上他在这个加冕的时候都是按照天主教仪式进行加冕的啊，用这种办法跟教皇保持的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时呢就是实际上当时有这个39条教规啊，后面它是39条教条啊，或者也叫39条信纲啊，或者是39条教规啊，这个呢其实早就通过了啊，它一直在搂着，而且这个教规呢比之前的都还稍微平淡一点啊，一会儿我们会说这件事儿啊，这样呢想让这个天主教呢对他客气一点啊，直到1571年这个伊丽莎白被这个教皇开除教籍之后，他才正式批准了39条教规啊，39条信纲啊，这圣公教的这些东西他才正儿八经弄出来。其实在之前呢他一直那种小暧昧啊，弄得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新教教徒。那么这种兼容的政策实际上解决了很多动荡啊，一方面呢大家你爱信什么信什么，反正天主教跟这个新教都行。同时呢他父亲和他的弟弟所采用的那些就是对这个新教比较友好的这种方式呢，哎，你看我们还坚持啊，该坚持坚持啊，但是呢绝不大规模的处决民众，绝不因为你信仰我就处决你。所以实质上呢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就是中偏这个新教的这么一个宗教领袖啊。但是有一点儿，他坚决不肯交十一税啊，不给教皇交十一税，因为当时英国也确实缺钱啊。但是呢宗教和解啊，这个至尊法案呢当时在他们解决的时候已经废除了，但是伊丽莎白呢又重新捡起来了啊，我们还是可要求这个至尊法案还继续执行。这一条呢就解决了他父亲在世的时候的那些就是亨利八世的那些就是坚挺那些人的要求啊，我们还坚持爹我爸爸的说的那些东西都坚持啊，然后呢也颁布了1558年的单一法令啊，就信仰统一法啊，我们还是坚持我这个父亲的，这呢符合了当时绝大多数英国人的传统理念啊，觉得这还是挺好的。这个因为当时他父亲用这个几万人的生命啊证明这一点。这一来呢就是在这方面啊对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啊，就单一信仰法令啊，就是统一法，也要信仰统一法啊。到了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规定，就规定就是全英国教会祈祷的时候必须使用英语的啊公祷书啊，这个每个男人啊必须一周去一次教堂啊，你要不去的话你捐钱也行。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周日啊都得去教堂啊，不然你就捐钱啊。所以呢就是这条法律之后呢就是礼拜日去教堂义务化啊，就是公祷书的权威地位也得到了增强。这样呢圣公教在英国国教啊成为这个英国的法定宗教啊，这样呢他父亲的那些举动还有他的弟弟的那些举动 这样新教的那批人就平息了啊。但是呢，另一种呢，另一方面呢，就是39条禁纲里面呢，它实际上还是对一系列争议问题啊，就是提出了一些看法啊，就是让这个圣公会呢和跟其他的昂格鲁宗的这个教会呢联合一致啊，这样呢虽然措辞呢还相对比较暧昧啊，既反对那种极端的就是天主教的那种思想，也反对极端的这个新教思想啊，什么崇敬派这些我也反对啊。这个53年的这个36条信纲呢，实际上也就是里边有好多条，比如29条是领圣体这些条呢，就没通过啊。先安抚一下这天主教徒，这些你们最反对的，我们先等等再通过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基本上是以暧昧或者是以这种委婉的方式啊，一直到被这个开除教籍了。那好，该怎么弄怎么弄啊。到了1571年，39条信纲就所有的内容啊，全文通过。我们说这谁？伊丽莎白登基的时候呢，只有25岁啊，正是又漂亮又好的时候。但那个时代啊，就那个时代的英国对女性还是很歧视的啊，很歧视的。那时候认为理想的女性就应该是善良的妻子啊，保持温顺和缄默啊。当时的这个宗教势力更加认为说女人对男人施以权威是违反自然律的啊，认为女人不能真正的治国啊，所以呢，当时的想法就是，赶紧结了婚，找个国王来治国啊。实际上，当时的所有的女王几乎都是这种情况啊，找一个国王，然后俩人一起治国，包括她姐姐玛丽啊，娶了这个跟这个西班牙王子结婚之后，实际上是人家是国王，她是女王，那么。包括苏格兰啊，这个玛丽，那个玛丽也是啊，那娶了跟老公一结婚啊，这个地位你就迅速的下降啊。有人说这个基督教是平等的，其实根本不是啊。那个时候的对女人就是不平等的，女人天生要服从男人啊，那个时候是明确这么样规定的。所以呢，大家都觉得伊丽莎白呢会结婚啊，然后呢生孩子啊，生孩子以后呢就这样。就可以继续的保持这个王朝了啊，而且很多人追求他啊，很多人追求他，当时很多人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追求他啊，这个因为当时的婚姻誓约啊，就是你结婚的时候你就要发誓对丈夫完全服从啊，就对丈夫完全服从啊。实际上当时他的姐姐玛丽一世就是因为跟西班牙国王结婚了，所以英国就变成了一个几乎是西班牙的臣属地位了，就是对这个西班牙对英国商人就敢欺负，但是他却不敢这个动手去反对。那么伊丽莎白可以不可以找一个英国人结婚呢？不行啊，你想想看，他一个本来是他的一个臣民，结婚之后他反而成了他的丈夫，那个人却对他有他要服从这么一个臣民，那肯定不会帮助他的这个对这个国家的治理啊，肯定不能。如果他要是就是嫁给一个外国的君主啊，比如西班牙的国王，或者是法国的一个什么国王或者王子，那么这个时候英国的整个地位就会降低啊，可能很多主权就丧失。所以当时在伊丽莎白的加冕典礼上，他就把一枚红宝石戒指戴在手上，说。我已经嫁给了英国，以后不会再有其他丈夫啊。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没有人信这个啊，当时的法国和西班牙国王和他们的亲属都惦记着跟伊丽莎白的政治婚姻，这样可以等于得到了整个国王整个王国英国啊，女权根本不要提，那时候根本不要想。所以一加冕所有人都在说女王，哈哈哈哈。在这种状态下，伊丽莎白是怎么办的呢？伊丽莎白一世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婚姻，争取到为英国争取了各种各样的权益啊，避免了很多次战争的爆发。最明显的就是他姐夫在他还没登基的时候就派使臣啊，就是来英国。啊，说我其实最爱的就是你啊，我们还是结婚吧，我们还是强强联合啊。伊丽莎白早就已经知道跟这个姐夫结婚必然会重复这个姐姐的这个 这种地位，绝不想这么干。但他又没有拒绝这个西班牙国王的求婚啊，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正在跟法国进行谈判啊，有这样的求婚者在跟法国谈判的时候，就会有更好的地位，而且这个西班牙国王当时跟这个教皇关系非常的亲密，他可以让教皇不再针对英国而就是挑起战事。所以呢，对西班牙国王的这个求婚呢，就是拖啊、软、缓啊，但拒绝我没办法。你看，这个我得跟议会商量。哎呀，你看商量以后，我们这议会还有些人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怎么弄呢？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啊。这个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结婚，但是我们友谊肯定要保持。然后我就再想想，用各种各样办法拖。这样拖的过程之中呢，这个菲利就是这个西班牙国王呢，就为了保持这种，哎，我向你追求你，我能对你怎么样呢？就对这个整个的英国商人也好啊，对这个跟教皇的关系也好呢，都要帮他说好话啊。你看，我还是追求你的这种身份的时候，哎，从政治和商业利益都拿到了便宜。特别是就是跟这个法国谈判的时候，因为加莱港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这个加莱港它一直这个伊丽莎白从登基开始就开始发展这个航海业，训练海军，他一直就拼命的想让自己的海军成为最大的海军，因为当时觉得海军一定是当时的方向，这个看法是他跟他父亲学来的。那么他想获得加莱港啊，英国对法的这个战争之中呢，他实际上他去支持这个，就是支持这种就是当时法国的新教徒啊，支持他们。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啊。但是菲利是支持天主教会的，所以呢，他要给这个西班牙国王呢写信啊，为什么我要出兵帮助这个新教徒啊？因为那个法国为了保护法国国王啊，别再受这个臣民攻击啊，我是国王，他也是国王，我得去帮忙啊，就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骗啊，拼命的让这个西班牙国王呢，就是好吧，我们俩这个是同盟啊，我们一起对付法国。那法国这时候其实很惨，当时新教和这个天主教争了一塌糊涂。啊，为了不让英国人再跟着一个西班牙一起揍他，就只好跟英国签了合约啊，规定加莱。就是因为伊丽莎白一世和这个西班牙国王老想要结婚的样子，法国心想算了，我这要是答应他们的话，这英国和西班牙一起联手，我这腹背受敌哪受得了啊？所以在1559年的时候，英法两国就签订了一个合约，叫卡托。康布雷西合约啊，这个合约呢规定这个加莱港属于英国啊，这个但是法国占领多少年到时候再还啊，基本上这么一个合约。所以实际上就通过这个跟这个西班牙国王这个暧昧的这种婚恋关系啊，就赚大便宜了。然后呢又把这个教皇呢也几次想暗杀那个伊丽莎白也都没成功，因为菲利二世就这个西班牙国王呢还是别他还是能教育好的子女啊，能教育好的女人，什么时候跟我一结婚他就回到天主教这边了。所以当时这个西班牙国王呢还是尽可能的帮他。这目标一达成，这个英法的两国这个合约一签字，这伊丽莎白就明确的回复了西班牙国王，说你看我这宗教问题实在没法跟你结婚啊，我这新教你这是天主教，我怎么可能跟你结婚呢？但是我们虽然不能结婚，但是我们这关系还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深入合作吗？啊，但是呢你看我还是姐夫你，确实啊让我很就是很就是非常有感觉啊，就我一直就觉得像你这样才是真的汉子。这样呢，西班牙国王就觉得，如果伊丽莎白结婚，一定是自己啊！他就是现在害怕结婚啊，不是怕他重蹈这个他姐姐的覆辙，所以呢，我再对他好点就行了。所以，当这个教皇发起了推翻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就是从1559年到1565年这六年期间，就几次想推翻这个伊丽莎白的这个行动。想恢复这个天主教统治的时候，都是
西班牙国王出面啊，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这个伊丽莎白还是能教育好的啊，我们还是通过结婚让他恢复天主教比较好。但是到了后期，这个伊丽莎白的这联姻政策就开始变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东西方贸易这个大蛋糕啊，一直被西班牙独享。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西班牙有一个无敌舰队啊，他们的海军特别厉害。然后呢，所以当时的这个大蛋糕，就东西方贸易，包括这个像这个什么，像这个美洲的这个贸易，它是钱大大的有啊，包括这个奴隶贸易啊，这都是赚钱赚海了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女王和他们的商人啊，坚决不会认可让这个西班牙把这大蛋糕独吞了。所以当时伊丽莎白就做了很多特别有趣的事情。这个有趣的事情包括海盗策略、海盗准许权啊，和这个商人的走私啊，他实际上就是不承认西班牙的贸易独占啊，用这种海盗和走私，就是他们在西班牙人看的是海盗和走私，在英国女王他们并不这么认可，他认为这是反抗西班牙的贸易独占啊，实际上是真的是就是海盗啊，就是海盗，就是抢啊，而且宣称英国的商人需要英国的战舰保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伊丽莎白登基开始，其实从他父亲开始就对海军一直很重视。这个伊丽莎白就是哪怕用最后一分钱也要投入海军，这个政策一直都没改。在这个时候，他的海军已经很厉害了。那么伊丽莎白一世，他通过海盗特许权啊，其实后面我会讲这个特许权啊，用海盗特许权的方式，让他的海盗商人和他的真商人、假商人、走私商人和海盗一起去完成了就是资本的积累啊。当时的奴隶贸易也是一种走私贸易啊，跟这个海盗也没什么区别啊，就捉这个就是到西非去买黑人，然后到西印度去卖啊，这利润就不得了啊，就各种各样的利润。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对这种贩毒贸易啊也进行了秘密资助啊，所以她跟这个很多的这个海盗关系都非常好啊，甚至于就是把这个大船啊直接就折衡了股份，哎，给这个海盗。当然这种情况呢，就西班牙大使、西班牙国王就反复抗议啊，反复抗议，但抗议也没用啊，这个女王还是这么干啊，就所以这在这个海盗贸易和这个海盗行为和走私行为之中，英国女王又得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钱。那么这么一来，西班牙国王当然不干了啊，就开始对这海盗下手了，就是用他的无敌舰队下手了。那么英国女王说，我一定要啊保护我自己的英国商人的利益啊。这时候英国战舰也出来了啊，结果英国战舰的这个力量很厉害啊，英国船一被袭击，这个女王就出手把这个西班牙运送饷银的船没收啊，做到这一步。这一来，这个西班牙国王可就不干了啊，同时呢教宗也不干了，教宗已经很忍耐很久了，已经拼命的玩命忍耐很久了，你就是你11岁不收啊，你这明显就是圣公教还在那儿弄着。所以到了1570年，由于这个西班牙国王也不再说话了啊，直接教宗就发出了绝杀令啊，逐出令啊，就是把这个谁开除教籍啊，这个伊丽莎白统治不合法啊，要求大家这个就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反对伊丽莎白，然后甚至对伊丽莎白进行暗杀啊。但是这个伊丽莎白呢，由于当时在英国人心中很厉害，所以呢他的这个情报网也很厉害，哎，总算都活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国王就是意识到伊丽莎白根本不想嫁给自己啊，他决定啊，他一定要参与这个教皇还有苏格兰这个女王玛丽一世，因为玛丽一世从这个血统的角度来说，按说玛丽一世啊就比一个私生女啊更有优先权啊，认为这个才应该是英国女王啊，就开始策划暗杀伊丽莎白的计划。 同时呢，就是西班牙组成了欧洲神圣同盟啊，就开始打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强大舰队啊。这个军事实力呢非常明确啊。英国一看，坏了，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独自能抵抗得了这个西班牙，怎么办？这时候伊丽莎白又开始了，开始跟法国的国王的弟弟谈婚论嫁。哎呀，我们开始谈谈婚姻的问题吧。然后就给这个法国国王写信。哎，我看您的弟弟真的是一个美男子啊，这个实在是各种好啊。哎呦，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婚姻问题。这么一谈呢，英国一想，法国一想，哎，这不错。如果我跟英法能联合，那这对付西班牙那小菜一碟啊。所以呢，这个就跟英国跟法国就开始有更好的更进一步的条约。到了1572年4月的时候，就签订了英法针对西班牙的布鲁瓦条约啊。这个条约里面呢，就说这英国啊可以在这个法国城市里进行贸易啊，法国不再支持这个苏格兰女王登基啊，就是不再支持这个天主教女王登基，认可这伊丽莎白的这个女王权位啊，英法呢有一个结成一个好的同盟啊。这个条约呢就让英国的后顾之忧没有了，伊丽莎白有了同盟军啊，专心致志可以对付西班牙。然后等到这个英国不是德国法国又觉得哎是不是真可以结婚的时候呢，说哎呀你看我是毕竟是信奉这个新教的，你这信奉这个天主教，我们宗教上隔着事儿呢，我们还是别结婚，但是我们俩关系绝对是好关系，我绝对是认为你是最可信的男人啊。这样一来呢，英法同盟就建立了。所以到了1580年的时候，英国已经无法避免要跟西班牙打仗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都断交了，伊丽莎白还试图妥协呢，还在跟这个敌军的这个统帅谈判呢，啊，我们还是谈判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啊，虽然你这个不想跟你结婚的，但你还是我姐夫，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咱们能看能不能不打。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海盗，英国海盗船就开始玩命了。英国海盗德雷克率舰队突袭加利斯港啊，摧毁了西班牙30艘战舰，30艘啊，然后在这个西班牙沿海就开始公然抢夺这个西班牙的供应船。这个西班牙国王是一边看着这伊丽莎白还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哎，还是可以信的姐夫，那边呢自己承受了这么大的损失，终于忍无可忍发布进攻英国。这个时候浩浩荡荡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向英吉利海峡冲过来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女王从登基那天开始玩了命的发展英国舰队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她跟海盗的这种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海盗船又小又灵活啊，而且在多次较量之中有各种情报和各种样的速度，所以海盗头目在帮忙打这个无敌舰队，然后英国的舰队在努力，基本上是彻彻底底的把这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给收拾了。9天在这个英吉利海峡的战斗，就基本上是英舰在后边追，那个西班牙的军的船赶紧跑，不跑的话就被人给轰了。在加莱本来可以补给，但是由于英法之间的同盟，西班牙舰队连补给都没办法补给，在靠泊都没法靠泊，所有这个时候就发现无敌舰队很悲惨，动不动就被要么被海盗打，要么被这个英国的舰队打，想停没法停，因为法国那边已经跟这个跟伊丽莎白搞好了关系。突然暴风雨又来了啊，所以英国的战舰又损失了好多艘啊，士兵又死了好多，然后呢9天的战斗基本上一塌糊涂啊，基本上这个整个的战斗就非常快的结束了啊，就是基本上一个月都不到，整个的这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损失很惨啊，损失很惨。这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军事胜利啊，就从那儿之后 英国海军就成了世界上最强的海军。但实质上，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也知道，如果没有海盗的帮忙，光靠英国海军是没戏的，因为他缺钱，特别缺钱。甚至于到1587年的时候，就是这个西班牙军队因为统帅的原因就暂缓出征啊，这个英国这个马上就说军队可以解除战备状态啊，英国伙食费再降下来，因为一旦战备状态，英国伙食费就会增加，就哪怕几磅他也要算着用啊。实际上是英国女王知道自己哪儿钱上始终是个问题，尤其发展海军是个无穷费钱的事儿。英国我刚才说过了，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开始，这英国的财政状态就是一直是个问题啊，一直是个问题。从这个玛丽一世那儿继承了大量的债务，这玛丽一世给十一税，给这给那的，就干很多事儿，欠了好多钱。然后呢，他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英镑呢，又越来越没有什么信誉啊，在欧洲大陆也用的不好，所以整个的这个情况是万分危急，就整个的这个债务特别的痛苦。伊丽莎白为了解决这个钱的问题，而且同时要发展海军要花很多钱，他怎么办呢？他就开始用专卖权啊，注意这个专卖权非常重要啊，这个专卖权可以垄断这个行业啊，包括皇家海盗啊，东印度公司都是特许权经营权的一部分。所以海盗也罢，殖民也罢，这都是高风险高收益的特许权的一部分啊。他奖励了很多特许权啊，比如说特许这个英国的所有窗帘由谁谁谁经营啊，酒由谁谁谁经营，他发了好多好多的特许状啊。为什么呢？他因为你想要专营，你就得先把所有的税收给了啊，这是政府的一个收入啊，就是从伊丽莎白他需要有这个政府的钱去发展海军还债。那么女王呢，其实一点成本都不要，我只要给你特许状啊，这个我给你啊。这个如果有人抗议说，你看这个什么这东西啊，这本来就我这块林子本来这根本就不应该归什么什么人的，本来这皇宫的香水是大家都可以竞争的，你都给他一个人，他中饱私囊了，我这是卖不成了，你这人坏。那好，把这个获得这个香水特许权的人，他不是进口的全是低劣的东西吗？把他去给杀了，然后没杀啊，他一般的都是进监牢或者没收财产，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哎，我再要一遍你的这个特许权啊，只要是人就有民怨，那很简单，剥夺他的特许权啊，重新换一个人给特许权，对女王来说无所谓啊。用这个办法，用特许状的办法啊，这个女王把他的债全还了，还能赚下好多钱去养海军。同时呢，他还这个卖掉这个王室领地啊，把这个一些用不着的王室领地啊，农田都卖啊，然后城市用地卖，他把这个很多地卖了好几万镑，好几十万镑啊，然后就把这些原来的国王的地啊，都变成了私人的地啊，甚至于他卖什么呢？他卖了很多爵位。卖了很多爵位，注意啊，这里边有个小常识。这什么常识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就是普通的爵士啊，这种是没有封地的啊，没有封地的。但你要比如封这个公侯伯子男这种高爵位啊，这是要给封地的。所以伊丽莎白呢，统共就没封几个地啊，一共大概就是有这个真正有大爵位的啊，就公侯伯子男这种大爵位的，就有封地的这种，可能就七八个。但是卖的爵士啊，卖爵士这个爵士啊，伊丽莎白卖了800多个啊，主要是向这些比如说有地的地主啊，还有这个新兴的这些中产阶级啊，还有这商人啊，你们有钱来买爵位啊，所以爵位是可以卖的啊，爵位是可以卖的，就是尤其爵士爵位最低的这样啊，没地的啊也可以，我不赏你东西，你就是来花钱，我给你买爵位。真正是关系好啊，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就对国王国王王国做了贡献，我要奖赏你啊，奖赏你一个爵位啊，爵一个高爵位啊，这是很难得的啊。这个伊丽莎白统共就没封几个，那可能封了七八个，但在之前的国王啊是大量的册封啊，就是用来 表达你是我的人啊，我得奖赏你，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伊丽莎白主要是用来卖啊，卖这个爵位啊，爵士爵位可以卖啊，卖了870多个啊，这个爵位啊，你想买花钱就可以啊。同时呢，他重用了很多的有才能的，就是懂这个经济的人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他的财政顾问叫托马斯，托马斯格雷沙姆吧，就格雷沙姆法则听说过吧？就听说过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啊，这就是这位财政顾问首创的一个这个经济术语。这个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呢，这就是伊丽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财政顾问啊。他呢做了一件更厉害的事情，他在这个伦敦市中心呢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交易所，就是皇家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呢，既要进行交易，又可以做存储和用，也可以做服务啊。这个皇家交易所就成为日不落大帝国的经济大动脉啊。根据这个利息汇率的计算运用啊，专业的理财人士就创造了近现代化的收支体系啊，英国就成了一个金融城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伦敦的这个交易所，皇家交易所啊，非常的厉害，使得英国呢可以用金融的力量去影响欧洲啊，在全世界第一个靠金融来真正进入现代化的这种金融利益获得者。那么英国的伦敦成为金融城啊，成为金融城，这是奠基性质的。很多人说这个伊丽莎白啊，鼓励海盗啊，等等等等很多事儿啊，其实我们这样分析过来，你会发现都是没办法的事情。伊丽莎白自己很不喜欢打仗啊，打仗的事儿他非常不喜欢干，但是他知道海军是一定要发展的，不发展就要被人吃掉。而且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善于改变政策的人，因为他用了很多很多他认为有学问的人，有能力的人，这些人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政策，这些政策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用另一些人来弥补政策不足。最明确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流民法。我们在讲那个英国废奴运动的时候就提到过有一个流民法。什么流民法呢？就是由于当时的工业化的程度越来越强啊，尤其比如说像羊吃人的事儿，大家知道羊吃人的事儿，那么城市里出了很多这种准三和大神啊，就是没地儿干活的这人，不愿意干那种特苦特苦的活，然后呢钱又少，活又苦，我宁肯不干，我宁肯饿着乞讨。那么当时的他的顾问就说，弄一个流民法，凡是这种啊不愿意干活的人啊，就靠乞讨这种啊抢人钱的这种，直接就当那个流民抓起来，然后就叫他们做苦工，造成了很多白奴的出现。就实际上虽然英国法律上禁止有就是个奴隶，但实际上就是奴隶，因为你可以强迫劳动，可以打他，可以羞辱他，可以打他，所以跟奴隶差不多。所以流民法当时很痛苦。那当时英国的 70% 的案子都跟流民法有关啊，这样一来就这国家就有点乱了。你想想看，你高压去强制，尽管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实质上还是会用，就是还是会出很多问题。那么也有一部分就是给他送到殖民地去啊，送到殖民地，这也很常见啊，很常见。所以实质上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这国家里流民法很厉害。你去听我讲那个英国废奴运动里面会讲这部分，讲的比较详细，因为今天我们的内容不是在这儿啊。那个流民法也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通过的。那么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伊丽莎白又通过了另一个法律，叫济贫法啊，伊丽莎白济贫法啊，这是英国历史上一系列最重要的规章啊。因为当时的情况，工业革命的进展，就贫困人口实际上是很多的， 它不像在农民，就当都市农民的时候，其实贫困人口并没有那么多，因为你有土地，你还种吃的可以弄。然后救济呢靠教会，大家就有教会来在帮忙。所以呢，但是当这个大量的贫困人口出现的时候，一个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会越来越厉害，而且教会也不可能有钱救助了这么多的贫困人口啊。所以实质上在1597年的时候，英国王室就开始出了一系列的济贫法案。到了1601年的时候，就正式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就出现了。他承认解决贫困问题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社会救济制度开始建立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呢，我将下次完整讲完。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